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欢迎收听《旅行的形状》新书导读。不知不觉间，这个节目已经到第七集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要来接续前两集所说到的新书的第二个章节，也就是 Chapter 2 Farewell Summer。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第三篇。那前情提要一下，我的这本新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的第二个章节 Farewell Summer，它是整本书当中最长的一个章节，而这个章节比较特别，它分成了 Summer Ride 跟 Summer Drive， 一趟是开车沿着滨海公路南行，告别夏日的旅行，另外一趟旅行也是告别夏天，不过是坐着火车。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集呢，依然是在自驾游，依然是滨海公路的这一趟旅行哦。好，那今天的这篇文章呢，它也是属于比较短的文章，不过呢它比较难界定它到底是一个主要文章还是一个点缀文章，因为它的长度较短，不过里面也是跟我们这个章节的主题 Farewell 跟告别有很紧密的扣合。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告别跟上一集的告别是不太一样的告别。上一集是叫做不告而别，那么今天这一集的告别是后会无期。这两个词有什么差，我们最后再来说。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吧。今天的这篇文章呢，一开头马上就接续上一篇哦。他说，沿着滨海公路而行，或许是正值周间的缘故，并未见到多少像我这般悠闲的车辆，所以马上就交代了这一篇的故事背景，依然是在滨海公路上。那这个滨海公路上的开车时候路况如何呢？好，接下来文章说，路途整体来说颇有秩序，不同车型、不同目的、不同心境，都在这条大道上找到适合自己的速率。偶尔有些慌张的冒失鬼屡次打破阵型，但并不打扰我们陪着彼此同行，走一段路，或短或长，然后再选定的交流道各自离去。好，那在文章中我用了这一段话来形容这个滨海公路的路况。我说大家啊，不同车型、不同目的、不同心境，可是我们都在这条路上找到适合自己的速率。那聪明的各位读者朋友，你在听完这一段话之后，你有没有马上抓到这一句话的重点在哪呢？这段话的重点就是速率那两个字，速度。好，我们在公路旅行嘛，那我要开多快 开多慢，这是你可以决定的事情。所以同样的道理，这条大道这一条路不一定是用来在说高速公路，也有可以是你自己的生活嘛。你的生活中你要用什么样子的速率，你要用什么样子的速度去行走去前进，每个人有不同的目的，每个人有不同的心境，因此这也就造就了每一个人在人生中在生活中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举例来说，我今天开车，如果我现在赶着回家赶着抵达，那我速度当然会快一些，而如果我今天心态是比较悠闲比较自在的话，我的速度可能就会慢一些。所以每个人每一台车都是不同目的不同心境。那当然偶尔有一些慌张的冒失鬼屡次打破阵型，可能有些车穿来穿去蛇行，但这并不打扰我们陪着彼此同行，走一段路或短或长，然后再选定的交流道各自离去。这一段话就对应到了我们这个章节的名称，叫做 Farewell， 也就是告别。这边就是一个告别嘛，然后再选定的交流道各自离去，这就是再见，这就是告别啊。所以人生中有的时候有缘分来，有的时候有缘分离开。我常会在演讲中跟同学讲，有缘相聚就有缘分离，但也会有缘重逢。那这一段路或走一段路，有人陪你走这一段路，或短或长，那他可能终究都会有分离的一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那也许我们会在下一个交流道，在下一条道路上再次遇见。那再次遇见的时候，我们都会是更有故事的人了。好，那文章继续往下写哦。下一段我个人觉得是整篇书整本书当中最像是 rap 的一段文字，因为这段话押韵押得蛮，我觉得蛮好的，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说凡是数字化已经把人生逼得太过紧张，时钟的分秒存折的多少，至少此刻让我控制自己的仪表，不快不慢，音乐为伴，公路旅行的路上我们得有点态度。是不是念着念着就差点要 rap 起来了？就是这整段话都有押韵，算是蛮 有刻意调了一下韵脚啦。而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生中已经被数字支配太多太多太多了，例如说时钟的分秒，时间每天我们都要看时间，而几点钟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几点钟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所以虽然每天我们是在看时间看时钟看手表，但其实我们在做的都是在追逐时间，我们一直在赶时间。那另外一个支配着我们生活的数字就是钱啦，存折数量的多少嘛，里面数字的多少，所以这些事情啊已经把我们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了。那至少在我开车的时候，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仪表，仪表上的数字，那仪表上的数字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速率速度嘛。所以速度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无法去决定这些支配我们人生的数字，无论是金钱还是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走路前进生活的速度。然后所以这是我们少数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公路旅行，最大的原因就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速度。好，那文章中说不快不慢，音乐为伴，所以依然告诉了你这个公路旅行音乐很重要啊，音乐为伴。那在上一个上一集前两集啦，前两集我们都有讲到音乐安排你旅行的歌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妥善的事先要收行李，这是一个课题哦。那所以呢在公路旅行的路上我们得有一点态度。好，那这边这态度这两个字，如果读者朋友这几集 podcast 你都有听完的话，在讲枫叶的时候，也就是应该是第几集啊，今天是第七嘛，七六五四第四集，还要算一下、哦、第四集在讲枫叶的时候，我有说我曾经在京都遇到一个大叔，这个大叔跟我讲了一段话，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会自己旅行，他觉得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也算是跟那个地方有一点点的连结、哦、旅行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态度，那尤其在公路旅行上，你能够决定自己的速度，你能够决定自己要听什么音乐，那你当然要有一点点你的态度。好，那接下来往下面读呢，我引用了一首歌，那这边就真的是引用而不是致敬了，我直接把这首歌的段落搬了进来。这首歌是 Junip 的歌，歌名叫做 Don't Let It Pass， 而读者朋友没有发现我只有引用了两段而没有告诉你这是什么歌，歌名没有说，所以这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因为这首歌叫做 Don't Let It Pass， 不要让它 pass 过去了，不要错过了，就这样过去了。那这个 it 到底是不要让什么东西错过了是什么，那如果你有细读这个歌词，或是你可以把整首歌找出来听的话，他讲的其实我个人的解读啊，我的解读是不要让你的生活就这样流逝，不要让它错过了。生活是注定会消失的，时间终究会过去，但是你不能错过它，你要学会去把握它，你没有办法留住，可是你可以去创造回忆，那你就好像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也留住了，你没有就只是让它 pass 过去错过。那这个英文歌词呢，第一段叫做 What's in your hand? You're pinned down to routines, elevate and leave the flickering screen. 那他讲的就是说你被钉在一个规律上，一个 routine 上， elevate and leave，就是好像你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动作，有个固定的顺序，那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公路旅行了吧。我们刚刚说公路旅行是不是你可以决定很多你自己的事情，速度最重要的，但是你的日常生活好像没有办法，所以这首歌第一段就唱出了跟我们刚刚所描写的心境完全对比的两个状态哦。那么这一首歌呢是出自我最喜欢的电影叫做《白日梦冒险王》，各位读者朋友应该要知道了、哦、因为《白日梦冒险王》其实从第一本书一直写到第四本，我都有使用到它的意象。那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做《The Secret Light of Walter Mitty》，所以这个 Walter Mitty 就是算是我的人生导师啊，所以我才在文章中说到这个堪比人生导师的 Walter Mitty。而这一首歌其实也不是出自这部电影啦，但是这部电影的原声带收录了这一首歌。我们顺带一提，这部电影啊，《白日梦冒险王》的原声带是我有史以来听过最好听的电影原声带，它的选曲超棒，所以呢，推荐各位朋友可以去下载看看。那当然，如果你能去看一看这部电影，那当然是最好不过啦。OK， 那我们继续往下读哦。翻过来之后呢，我说我突然想看海。所以我一个念头欲往海边去哦，驶出大路后蜿蜒过一条比一条曲折的小径，心里难免有些迷惘，但地图终究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始终坚信目标自在前方。 这一段话我们用到了一个写作技巧，也就是 wordplay 文字游戏。什么是文字游戏？读者朋友你应该已经能够回答了吧，就叫做同音异义，用一个字它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字跟它同音但是代表另外一个不同的意思，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意象，这就是 wordplay 文字游戏。那这边的 wordplay 在哪？你有找到吗？就是大陆。这个大陆可以是很大条的马路，我们刚刚讲的滨海公路，这个大陆也可以是什么？中国大陆啊。各位读者朋友还记得我的写作旅程是从哪里开始的吗？就是中国大陆啊。所以我的第一本书是没有终点的路途，而当我驶出大陆后，我走出了中国大陆之后，我的旅程还在继续的开展吗？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写中国大陆，那我离开大陆之后呢？第二本书、第三本书还有今天的这一本书，这都是更多新的尝试，而这一条一条还一条比一条还曲折的小径，我心里当然难免会有一些迷惘，我不太确定我到底还要不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继续行走。可是地图终究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公路旅行嘛。其实如果你把你的人生就看成是一趟 road trip 的话，那你就知道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你可以掌握的事情有很多，你可以控制方向，你可以控制速度。那既然地图终究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我始终相信目标还在前方，我还要继续前进，我还要继续努力哦。所以这边这一句话的这个 wordplay 应该是没有读者有发现的 wordplay， 因为它藏得很深。乍看之下好像只是在讲公路旅行，可是其实在说的是我从这个第一本书一路写到现在这一段的职涯发展。 OK， 那到了海边之后我看到什么风景呢？我到的是一个废弃的渔港。那其实抵达前我以为那是一个很热闹的渔港，开过去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渔港已经废弃了。那既然是废弃的渔港，我是怎么形容它的？文章中说，既然这个渔港无法提供渔船栖身之处，不再成为谁的避风港，也就被剥夺了姓名。好，那这一句话就对应到了我们这一个章节 Farewell Summer， 又在讲告别了。各位可以去想一下哦，避风港当然是可以让船 躲海上的大风嘛，可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也曾经是谁的避风港？或者是说是不是也曾经有一个人能够保护着你，他就像是你的避风港一样。那当今天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之后，这个人是不是也就被剥夺了姓名了？一个曾经在你生活中很重要的角色，当他离开之后，你根本似乎也不想再提起他的姓名，你就剥夺了他的姓名，他只是一个你曾经遇到过的人而已，那个人。所以其实这段话讲的不仅是渔港，而是用渔港的意象，废弃的渔港意象来比喻人际关系中告别之后我们就剥夺了对方的姓名了。好，但是这个废弃的渔港还是留下了一些片段记忆，我说我看到了这个缆桩上呢还是绑着粗绳，以及路旁的这个老屋破房啊，上面还写着慢苗协会四个字。所以那这再再都暗示着这个渔港曾经是很热闹的，甚至可能不久前它都还是热闹的，可是呢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哦。那我对它的形容是，一个人的离去远走的是身体，精神却能够留下，但是一座渔港的逝去反倒是换了顺序，反了顺序哦，先丢落了魂，徒留残破无用的躯壳。一个人的离开啊，他当然先离开的是身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故事还能够留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一座渔港的消失，他是先从灵魂不见的，他先失去了他存在的目的。那这些人造物件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就是残破徒留这些无用的躯壳。所以这个渔港的消失跟人的消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顺序。那当然眼前的这个风景看在我的眼里，我没有觉得什么大不了，我也不会觉得很伤感，因为我跟这个渔港没有什么连接，它只是我旅途中造访的一个地方。可是对于曾经以这里为生的渔民来说，看在他们的心中，看在他们的眼里，应该是很不一样的感受哦。所以这边是一个视角的切换，但无论旅人怎么想，无论渔民怎么想，对于大自然而言，这就是回到它本来的模样啊。这里本来就是海边海岸线，在没有渔港盖起来之前，这里就是海岸线。所以虽然看在我们眼中是有点无情的，但是大自然又有何义务要对人们讲理哦？所以书中就写了这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其实这个对于大自然而言，这里也只是回到本来的模样。其实之前有一部电影 也有论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我很喜欢的新海诚的《天气之子》，我超级喜欢这部动画的。这部动画最后就是讲说东京因为一直下雨，然后就淹没在这个海水当中了嘛。可是呢，这个男主角后来有去拜访一个老婆婆，这个老婆婆就说，其实东京本来在以前就是它就是水乡泽国啊，所以现在那是因为人们为了要发展，所以盖了很多城市建筑等等等。那今天大自然只是把它原本拥有的东西夺回去，所以这里也只是回到本来的模样，就这样子而已。我们也许会觉得伤感，但是对于大自然而言，它并没有任何义务要对人们讲理哦。所以该给你的它给你了，该收回去的它也会收回去。那么文章继续往下写，突然画风一转，我说不过几小时前我慕名前往一座据说有着大量漂流木的公园。这个公园的名字其实就叫做漂流木公园。那既然叫做漂流木公园，是不是你正常思考这个公园里面会有很多漂流木才对嘛？所以在出发之前呢，我就想等一下去这个公园呢，我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漂流木，而我一直觉得漂流木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意象哦，就代表说这个木头在抵达这个地方之前，它已经走过很漫长很遥远的路，就像是一个旅人一样。但是我实际到了漂流木公园去之后，发现那里一座漂流木都没有。文章中说到，这个偌大的海滩未见任何断木残枝，徒有沙砾，甚至在那座以漂流木为名的公园里，我才是最接近漂流的物体。这句话是整篇当中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句话哦，在那座以漂流木为名的公园里，我才是最接近漂流的物体。这边其实也用到了我们一个写作技巧，这篇文章不断的出现这个技巧，但这个技巧的应该如果是读中文系或者是说对写作非常有涉猎的人，应该能够讲出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因为小弟奴钝，我说不出那个专有名词叫做什么。大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会在一个句子里面用一样的词，可是这个词我们给了它，我们没有去动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哦，但是因为这个词与它使用的位置跟它搭配的词组，反而让这两个一模一样的词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下。那例如说这句话，在那座以漂流木为名的公园，所以第一次这个漂流用到是在形容漂流木，而第二次用到这个漂流在讲的是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旅人啊，所以我也是在漂流。而我本来想要慕名而来看一下这些漂流木，结果发现我根本是整个空间场域里面最像在漂流的那个物体。所以这句话当然也算是一个自嘲，也是比较诙谐的语调。那当然这并不是谁的错，文章中说到，大地从来无需满足任何旅者的期待，唯有时间才是主人，支配以轮转的四季，丰盈前是一生孑然，物极之际也必将走返，而眼前的渔港不过正在学习失去。好，这一段话是整篇文章当中比较难的一句话，用了几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少会用到的词，例如说支配、丰盈跟孑然。那这边我想要表达的事情就是说，大地本来就无需满足旅者的期待，因为大自然大地的存在本来就不是为了观者为了旅人而存在的，它有它自己的节奏，它有它自己的规律，这个我们在很久以前已经论述过非常多次了。它的主人是谁？就是时间啊，时间是它的主人，而时间会用四季去支配它，用春夏秋冬去改变大地的风貌。丰盈前是一生孑然，意思就是说在迎向春天之前我们会先经过冬天嘛，所以冬天的时候枯枝残木的一生孑然，那是它丰盈前的模样，时间一到春天一来，它自然而然会盛开，它自然而然会绽放。而物极之际也必将走，反而当我们活进了夏天之后，夏天是这么的缤纷绚烂灿烂，但是随后秋天就要来了，事物就开始慢慢慢慢的走向衰败，走向消失。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丰盈前是孑然，物极之际也将会走反、哦、所以当事情最太美丽太美好的时候，也许马上我们就要到另外一个阶段，马上事情就要往下走了、哦、所以呢，其实在我觉得在生活中本来就是有很多对立的两个概念。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吗，旅行最好的状态就是奢华与简朴，一天天堂一天地狱，这样子你的旅行才会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精彩嘛。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今天天堂明天地狱，今天奢华明天简朴，这就是两个很对比的概念，但是它反复的出现在你的旅途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就是旅行，这个就是生活的 很常见的状态嘛。那眼前的渔港它不过正是在学习失去，它不过正是在经历消失这个阶段，但谁也说不准，也许几十年过后这个地方又热闹了起来呢，我们也不知道嘛。好，那继续往下读，这篇文章马上就要结束了，这篇文章比较短。我说一个不小心呢，我差一点踩碎横躺地上的酒瓶，差点引发巨大声响，心有余悸。这句话各位读者可能就是快速的读过去，不过这句话的重点在哪？哼，给你三秒，有发现了吗？这句话的重点其实在巨大那两个字，因为你踩到地上的酒瓶怎么会有巨大声响？那如果是很巨大的声响的话，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地方很安静，所以很微小的事情才会有巨大的声响发生嘛。好，所以这句话就暗示了各位，这真的是一个废弃、死去、消失的渔港，没有任何声音了。所以你踩碎一个地上的酒瓶，都能够引发巨大的声响。好，那我说我不知道这个空瓶是酒酣耳熟后的遗留，还是沧海桑田下的消愁，当然更有可能以上皆非，纯粹是一个作家的无事生非。这句话呢，我觉得也是这篇当中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句话，甚至可以说是整本书应该可以排到前十名我个人喜欢的句子。更有可能以上皆非，纯粹是一个作家的无事生非，因为这边我算是自嘲了一下吧。我觉得作家真的是很喜欢无事生非的人。例如说我今天去旅行，我看到眼前这个酒瓶，一个废弃的酒瓶躺在地上，正常人就看一眼就走了嘛，但作家就会开始带入各种情绪。哦，这个酒瓶为什么会留在这边？是不是有酒酣耳熟后的遗留？在是不是是说这个渔港还很热闹的时候，很多人在这里聚餐，在这里吃饭，留下来的一个垃圾忘了带走？还是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渔民，他回到这个消失的渔港，他借酒浇愁，看着眼前已经消失的风景，他又想到了多少当初美好的回忆等等等。我们不知道答案，但这就是一个作家在无事生非。就是我们总是会对于一个物体，然后带入非常多我们的情绪进去，给他各种想象，用各种很漂亮的文字言辞去形容他、描述他，这就是作家啊。所以讲好听一点，这些文字就是很漂亮，在描述我们的旅行。那讲实在一点，我其实就是在无事生非。真的就是对很多很日常很平常的物品让他无事生非，放很多我的想法带进去哦。那当然这个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啦，这就是作家的生活，作家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在天天无事生非哦。但是我们并没有造成什么太严重的状况，我只是在我的旅行中无事生非而已。好，所以这边算是一个自嘲啦，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好笑啊，人家那个酒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嘛。大家还记得之前我在这个 IG 上有看到一个梗图，大概就是说什么有一篇作文吧，什么蓝色的窗帘，然后国文老师就会解释说为什么作家要说蓝色的窗帘，因为他用蓝色比喻了他当时心境的忧愁忧郁。但是这个就很好笑，因为艾尔也许人家就真的是想买蓝色的窗帘，他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干嘛硬要把蓝色比喻成忧郁忧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写作有趣的地方吧。本来大家在读同样的一篇文章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像可能很多读者会觉得，欸，这本书我读不太懂，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因为那就是你有你自己的解读，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把我的想法放进去文字当中，我没有传达得很明确，也许读者会觉得，欸，阅读上似乎有一点点的困难，不是很能理解作者到底想要表达什么，那也没有关系，就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解读，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要做 podcast 嘛。好，做 podcast 的话，我就能够把文章中的各种设计详细的说给大家听。那如果你有你自己的解读，你有你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也是正确的，没有谁对谁错。一个文字交到大家手上，本来就是交由大家去讨论、去想象的。OK， 那这篇文章呢，最后一段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说这个，包含这个酒瓶，连同那些生锈的懒装，还有快要被海水吞没的这个破房，其实都是一种纪念品，纪念着海岸的转变，却也不为人纪念。这边又用到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写作技巧，反复使用同一个词汇去塑造不同的功用。哦，它的含义都还是纪念，可是它的这个效果变得不太一样了。例如说这句话，都是种纪念品，第一个纪念，纪念着海岸的转变，第二个纪念，却也不为人纪念，第三个纪念，其实这三个纪念都是纪念本来的意思啊，可是它的效果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反复在一个句子中去用同样的词汇，在一般的作文当中，作文老师一定会觉得很累赘嘛，我们只要讲一次就好，你干嘛要重复用三个一样的词？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用了一样的词却读起来不会累赘，因为它就是阅读时候让你有一种层叠的效果，不同的层级，例如说都是一种纪念品，纪念品当然是纪念着海岸的转变，纪念着海岸从热闹变成枯寂，变成今天的死寂，但是那又有谁会来纪念这个海、这个懒庄、这个破房呢？没有人会纪念他们啊，他们虽然是纪念品，但是他们是单向的纪念而已，他们只是在纪念着海岸的转变，却没有任何人记得这些细小的事物，没有人纪念他们。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写作技巧，你反复在文章中使用同一个词汇，可是因为你词汇放的位置不同，搭配的词组不同，你会有不同的效果产生。最后两句话，我说时间不早了，我一向喜欢悄悄的来悄悄的走，这句话没什么特别的嘛，可是它就可以对应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我险些踩碎横躺地上的酒瓶，差点引发巨大声响，心有余悸。我为什么会心有余悸？我踩一个酒瓶有什么好心有余悸的？那就是因为我这边讲的啊，我喜欢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啊，所以当我一下不小心制造了一个大声响的时候，我当然会心有余悸嘛。那接下来这两句他说，因为再多喧闹也改变不了有些遇见注定再续无缘，既然后会无期说来感伤，心知肚明的话不如我们放在心底，都别说就都不懂。最后这两句突然一下子又把这篇文章拉回到了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哦，其实跟第二篇也就是上一集的结构是很像的，先讲景物，然后在文章的最后把景物跟人际关系做一个很大的连结，收尾在人际关系上。这篇文章的结构也是这样子，我说因为再多喧闹也改变不了有些遇见注定再续无缘，所以这讲的就是一个分别时候的情境嘛，你再多喧闹，你吵吵闹闹大哭大叫也改变不了有一些遇见有一些缘分它注定是再续无缘、什么是再续无缘？就是后会无期，后会无期嘛，我不会再遇到你了，就算你在这边又哭又闹的也改变不了这一件事情。那既然后会无期说起来很感伤，分开的时候你会跟一个人说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们后会无期，这句话说来很感伤嘛，但是也许对方双方我们都已经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既然心知肚明的话不如我们就都放在心底嘛，都不要说我们就都不懂。好，那这边又是一个很棒的 double meaning， 再一次来回忆一下什么叫做写作技巧的 double meaning、double meaning 就是一句话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存在，你可以很表面的解读，这是第一个含义，你也可以很深入的去认识它解读它，这会是第二个含义。那你要如何制造 double meaning 的效果？你可以利用我们刚刚讲到的 wordplay， 用文字游戏，用两个同音但是意义的词去制造 double meaning 的效果。你也可以像是这边这一句话，就是心知肚明的话，你有看到吗？这六个字是六个字吧？哦，对，算数很差。心知肚明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翻译解释成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话嘛，心知肚明的话。可是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对话中的一句话嘛，心知肚明的话，你如果心知肚明的话，是不是？所以这边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双重效果、它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是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前提，你如果心知肚明的话，那我们就放在心底啊。好，所以你可以说如果心知肚明的话，那这个心知肚明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在心底嘛、所以这样你懂这句话的意思了吧？这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字，可是它是两个不同的词性，不同的效果。所以这句话既然大家都觉得后会无期说起来很感伤，那我们就放在心底就好啦，都不要说我们就都不懂。我很喜欢最后这七个字，都别说就都不懂。那我们是真的不懂吗？我们当然懂啊，我们当然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会面了，可是如果大家都没有说出口的话，我们就都假装不知道吧。如果对方大家都假装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喧闹，不会有这么多的吵闹。那毕竟因为再多喧闹都改变不了有些缘分是注定再续无缘的嘛。所以这边在讲的这个分别状况是后会无期的。我们上一集讲的是不告而别，是一个人突然消失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你可能会觉得很错愕，但是呢，当你回过头来回神之后，你会发现留下来的也是辽阔。那这边是后会无期，也就是说今天其实什么时候是最常会后会无期的，就是旅行啊，旅行中很容易后会无期。你遇到一个人 你可能跟这个人聊得很来，但是明天时间一到，大家都有各自的旅程要继续，你可能再也不会遇到这一个人了。就算你跟他留了联系方式，旅行中的缘分很难延续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既然他是旅行中遇到的人，他注定就会留在旅行里。所以啊，在旅行中你每天都会经历到各种后会无期的告别。那其实旅人跟旅人之间的告别不会哭哭啼啼的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不会啊，可是其实旅人都心知肚明，这趟分别之后就是后会无期的了，可是我们都不会把它说出口，因为心知肚明的话我们就放在心底吧，那都别说就都不懂。所以我还可以笑着跟你说祝你一路顺风，有缘再见，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或许我们是不会再碰到了、哦、注定是后会无期。所以这篇文章呢，它可能不是各位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文章，可是这篇文章是如果你常年走在旅行路上，也曾经历过旅行中各种后会无期的分别的话，那应该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最后再推荐一下一部电影、哦、就是《后会无期》这部中国大陆的电影，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它，而且它还是一部 road trip 公路旅行的电影哦。这部电影我觉得它讲了很多旅行中的事情啦，然后它也拍得很像艺术片，很有意涵。尤其那部电影的结局我蛮喜欢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至于结局是什么我就不说了。那其实那部电影的结局跟我们这一篇文章的结尾其实是有一点相似，有一点点对应的。好，那所以当然希望各位，希望我不是各位的读者的后会无期、哦、我们一定要不断不断的见面好吗？答应我好吗？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各种新书的活动都没有办法举办，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后会无期，我们一定会再遇到的。所以呢，第四本书写完了，陈浪也还会在，陈浪没有后会无期哦，我一定还会再交出第五本书、第六本书，甚至是更多作品的，我相信我会一直写下去的。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分享内容，不知道各位读者喜不喜欢。最后一定要再来工商服务一下啦，那这本新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杂记》就拜托各位多多支持了，这么好的一本作品，你看作者都亲自来录 Podcast 讲解给大家听了，虽然那是因为疫情期间在家实在是没事做，所以才开发的新企划，可是呢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讲真的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存在，所以我很希望各位读者是真的能够喜欢上这一本书，所以才很用心的制作了这一系列的节目。那也希望各位读者朋友可以多多帮忙分享，多多推广一下这本《旅行的形状影像杂记》。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老话一句，下集节目准时见咯，拜拜。